来祷告啊，求主带领我们，让我们了解圣经里面的奥秘啊。奉主耶稣圣名祷告。雅各书第二章，雅各书的第二章，从第一节一直到十三节，第二章哈，一节到十三节，好，我们轮流来念啊。来，等你久，那就开始。一人一节，一人一节。
第一章，我的兄弟们，你们信奉我们的荣耀的主耶稣，一直记住，便不可接受外貌害人。
若有一个人在做经济思想，穿着
花面。
发霉衣服，进里面的会长气。又有一个人，穷人穿着肮脏衣服也进去。
第三节，你们就重看那穿花霉衣服的人说：“请坐在这好位上。”又对那穷人说：“你站在那里，或者坐在我脚凳下面。”第四节，
望的尊名吗？
经上记着说要爱人如己。
能读完吗？
到十三节，一人一节。
你们若全守这至尊的律法，还是好的。
你们主要就多读一半，第九节。但你们若按外貌待人，便是犯罪，被律法定为犯法的。
第十节，因为凡遵守全律法的，只在一条上跌倒，他就是犯了重条。
十一节。原来啊，那个杨老师，十一节，
十一节，十一节，原来那说不可奸淫，也说不可杀人，你就是不奸淫，却杀人，乃是成了犯律法的。十二节，继续吗？
一人一节
啊！你们既然要按使人自由的律法受审判，就该照这律法说。
化形式。好，十三节哈，十三节分，来传道娘来。二章十三节，雅各书。好，我们今天哈就查考这一段，好，这一段有几个主题呀、啊、哈，那我来提，那等一下我们下一节来讨论哈，这个第一节哈有提到说不可按外貌待人啊，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哈，外貌。是什么？那第二个是为什么不可按外貌待人？好，首先我们来看啊，主耶稣哦，当时人怎么来看主耶稣哦？哥林多前书，应该是后书的哈，哦，后书哈。第五章，哥林多后书第五章，好，十六节哈，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六节，所以我们从今以后不凭外貌认人，哦，那个小字哈，小字是原来的意思，原文作肉体。所以不凭外貌认人啊，这个外貌啊，原来意思叫肉体啊，啊来认人。虽然凭过外貌认过基督，如今却不这样认他。好，这里是讲人怎么来看耶稣了、啊，按着肉体来认耶稣。哦，那这个按肉体什么意思？就是。外在的条件，而讲比较清楚叫做外在的条件，啊，所以啊，主耶稣当时的人是用外在的条件来认耶稣，结果认错了，啊，好，那主耶稣哈，要看主耶稣有两个方法哈，第一个是用外在的条件。第二个是用内在的条件，哦，内在就是灵性的，啊，属灵的，外在就是肉体的，啊，那这两个哈，在看人结果会不太一样，啊，圣经里面讲主耶稣没有外貌，这个没有外貌包括几点？主耶稣没有外貌包括几点？第一个哈，就最直接讲，外貌就是长相了哈。圣经说，耶稣没有加型美容，在以赛亚书里面，哦，我们人都喜欢看漂亮的哦，英俊的，啊，所以 年轻人很喜欢，很多人喜欢看，年纪大的人人就不太喜欢看了、啊。哦，因为这个外貌已经开始在朽坏了哦。那耶稣，主耶稣他虽然30岁哦，要看起来好像50岁，哦，人说你还没有50岁啊，没有看过亚伯拉罕啊，哦，所以耶稣的外貌哦，其实就是没有人看了会很羡慕，就是外貌不好看的意思，哦，那保罗也这样，也是这样哦。有没有圣经里面保罗在讲哦，保罗写的书信是写得很好，但是保罗怎么描写自己，言语粗俗是吧，还有一个句话是那一句话是什么，那个外相貌哦，其貌不扬了，言语粗俗哦，就是说保罗的长相也不好看了，那言语粗俗以现在来讲就是说讲话不是很是吧？很高等啊，不是很高级哦。这就是好像那个街道那个流氓地痞那讲的话这样的哦。啊、哦，这个保罗也是这样啊。哦，所以第一个哦，这个外貌就指的肉体。哦，那第二个这个凭肉体认人哦，就是肉体的条件哦。圣经在讲哦。主耶稣很会讲道理啊，但后来他们就发现说，哎，他的爸爸是木匠，街头里面做了木匠，他再听不下去了，因为文字法利赛人在当时社会是名流啊，啊是有社会阶级被尊重的，他听不下一个木匠的儿子讲道理，所以这个叫做肉体，也叫做外貌，啊，就是家世背景。或者说社会的这个地位啊，这个叫做外貌啊。那第三个啊，这个外貌哈、啊、就是指的教育啊，主耶稣是无学的小民，没有受过什么教育，这是指外貌啊。那第四个啊，主耶稣说狐狸有洞，飞鸟有巢，我没有放枕头的地方，就是主耶稣没有啊，以现在来讲是什么，没有放，连放枕头的地方都没有，现在来讲是什么，
无家可归，
哎 homeless 哦，无家可归的哦，所以主耶稣啊、哦、以肉体来讲什么都没有了、啊、这个叫做外貌啊、哦、以人的这个世俗的这个一些标准哦，他没有一点可以吸引人了、啊，所以圣经说哈，我们回到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的16节，我们从今以后不凭外貌认人，啊，为什么？啊，17节，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。啊，如果有人在基督里，啊，就是在基督的道理里面，在基督的爱里面。哦，用基督的道来改变我们的想法，哦 ，OK， 他就是新造的人啊，新造就是重新再改造变成新人，哦，旧事已过，就是以前我们用外貌来看人哦，这个都要让它过去了，都变成新的，啊，变成新的呢，就是我们认耶稣要照着主耶稣内在的形象，啊、哦，灵性。来认耶稣了、啊，其实主耶稣里面哈、啊，罗马书说按圣善的灵来说，他就是神的儿子，啊、哦，他是很荣耀的神啊，啊，所以这个按外貌以主耶稣做代表哈、哦，就是当事人没有办法接纳他的一个重要原因呢、啊，好、哦，我们现在看马太22章的16节哈、哦，马太22章的16节。就打发他们哈、哦，的门徒同西律党的人去见耶稣，说：“夫子，我们知道你是诚实的，并且诚诚实实传神的道， 什么人你都不逊情面，因为你不看外貌。啊，季姐，请告诉我们你的意见如何？纳税给该撒可以不可以？这里哈，当时这个法利赛人呢、啊，要害耶稣啊，害耶稣就是要问些问题让他去回答，然后从问题当中去找他的错误跟漏洞。啊，那十七节说，纳税给该撒可以不可以？这个很难回答的问题。可以也不行，不可以也不行。但是要问之前呢、啊，他先赞美主耶稣，这个是实在的，你是诚实的人，实实在在。哦，那什么人你都不看情面，哦，就是他不用人情来做事的、啊。所谓人情，这是我们知道到中国大陆做生意啊，关系很重要。哦，关系好，你做事很顺；关系不好，你做事不顺。啊、哦，就是人情嘛。那主耶稣不看人情面，因为你不看人的外貌，哦，所以主耶稣在看对错哦，不是用外貌来判断，不受外貌的影响，也就是事情的对错，啊，不会因为这个人有什么条件，啊，来影响，哦，就是说这个人有没有读过书。哦，这个人有没有社会地位？这个人长得好不好看？啊，这个能力强不强？用这样来判断事情的对错，这个叫做按外貌来待人了。哦，用外在的价值来判断一个人的内心，哦，这样就不对了。哦，所以在圣经的《生命记》哈，一章十七节，我们来看哈，《生命记》一章的十七节。生命记一章十七节哈，245页。审判的时候不可看人的外貌，听讼不可分贵贱，也不可惧怕人，因为审判是属乎神。若有难断的案件，可以呈到我这里，我就判断。啊，那时我将你们所当行的事都吩咐你啊！啊，这个时候就是摩西在吩咐他们啊，说审判不可以按外貌，不可看外貌，就是外在的条件啊，不可分贵贱啊，这个社会的阶级。不可惧怕人，哦，有的人比较客气，有的人比较凶悍，哦，因为审判是属乎神，哦，所以，哦，这个从旧约到新约，哦，神就是要我们要公义，啊，公义，哦，就是不可按外在的条件来判断事情的对错，哦，好，那我们现在再回来，哦，回来看雅各书第二章。第二章哈，第一节，我的弟兄，你们信奉我荣耀的主耶稣，便不可外按外貌待人。哦，所以不可按外貌待人的原因是第一句话，我们信奉荣耀的主耶稣。哦，那原因我们刚刚已经提过一部分哈，因为主耶稣在世界上，人也按外貌来对待他，结果判断错误，把他钉十字架。哦，那我们现在信奉荣耀的主耶稣，要做新造的人，我们提过了哦，新造的人。哦，那这个新造的人哦，我们要有主耶稣的爱嘛，有主耶稣的道理。哦，有主耶稣的道理，就是刚刚我们所念那个哦。神的公义，那主耶稣的爱呢？我们看那个，第八节哈，《雅各书》第二章第八节，因为经上说要爱人如己，你们若全守这至尊的律法，才是好的。第九节， 但是若者外貌电代人便犯了罪，被律法定为犯罪啊。因为圣经的爱哈、哦、圣经的道理就是爱神跟爱人嘛，归结到最后两条嘛。那这个按外貌待人哦，就是违背要爱人如己这一句话，就是违背啊圣经至尊的律法，爱人如己。哦，按外貌待人就没有爱人如己啊，哦，这个就不是爱啊。所以有时候我们看父母哈，虽然有时候小孩子有什么缺点、软弱、犯错哦，或者缺陷，但是对父母来讲都是用爱来接纳他们，哦，所以这个啊、哦，这是犯法的啊、哦，是一种罪哦。好，那从第二节开始哈、哦，从第二节开始，雅各书第二章第二节就举一个例子啊，但是这个例子我想我们在教会不会发生了、啊、特别在真耶稣教会应该不会发生、啊、因为真耶稣教会哦是一个最不讲社会阶级地位的一个教会。你看我们教会啊，来到教会随便你坐啊，先来先坐、啊、对不对、哦、教会有没有什么坐是好坐的，有什么上座，有什么坐是不好坐的，有没有？如果我们到外教会有，哦，外教会那个讲台的后面都有特别座，哦，但我们教会没有。哎，那喜欢坐哪里都没有关系啊。有的人喜欢坐后面啊，哦，有的人喜欢坐前面啊，哦，那喜欢坐哪里就坐哪里。所以这个就没有这里所说的哈、哦，说请坐这好位上，或坐在我的脚凳下。那现在所谓的好位、哦、大概是舒服啦，有人喜欢坐后面嘛，要出去比较方便，打瞌睡也没人看到，是不是这样？啊，所以最后一排好像是好坐，一般都没有找来那一排都坐不到、啊、那有的人喜欢坐前面，坐前面的好什么好处？啊，对啊，听得比较清楚，比较不会分心呐、啊。哦，比较不会分心，但有时候年纪大会打瞌睡，这个因为身体退化，哦，不是自己喜欢打瞌睡，怎么会想到教会来打瞌睡呢？所以有的人就喜欢坐比较旁边的，因为他也可能有时候会打瞌睡，哦，啊，那除了这个考虑之外啊，应该每一个座位都好的，还有什么座位特别好？啊，哦，那有的教会哦，有的教会那个冷气啊。冷热不太平均，哦，那可能是设计不透的，所以有的地方比较温暖，有的地方比较凉。那你就看那个来教会比较久的哦，那老人都是坐在比较不冷的地方，年轻都坐在比较冷的地方，哦，那这也不是什么好位不好位啊，只是冷跟凉哦，温暖哦。那所以我们教会应该没有哦。所以第二节哈。戴着金戒指，穿着华美的衣服进到会堂，啊，金戒指可以了解哈、哦。那华美的衣服，今天什么叫做华美的衣服？
花花绿绿
啊，
有些了，金饰衣裳，他敢不是爱个整洁来教会把它整洁？
对呀、啊，所以这个是。
饰衣裳啊，他有吧？其实好啊，他加花的衫，他梳毛的衫。
这个穿衣服、哦、我们来教会有两种心态、啊哦、其实两种都可以、啊、一种心态、哦、比方说我们到非洲、哦、那非洲的姐妹、哦、礼拜六穿得特别好，为什么呢？她说我一个礼拜是今天去敬拜神，所以我要穿最好的衣服，代表我对神的尊敬，这是他们的心啊。但是有时候你如果到中国大陆或者以前台湾比较乡下的哦，那有的或者说都市也这样啊，有的人上班穿得很华丽哦，因为公司的需要他打扮得很华丽，但来到教会就穿得很朴素，啊、哦，穿白的打扮也比较少，因为他觉得来教会是敬拜神，啊、哦，这是一个很敬虔的地方，所以不需要 啊，弄得很华丽，哦，那这样哦，到底哪一个比较好？哪一个比较好？我想最重要哈，嘿，对，最重要就是说什么心态，这个最重要。你如果说我穿得很整齐，这样代表对神的尊敬，那感谢主。那你如果说我去教会敬拜神很虔诚，所以我要穿比较朴素一点，哦，来代表你对神的虔诚跟敬虔，这样也好，哦，最重要是我们的心态，啊，但是不是很好的就是说，啊，很拉杂，没有心在里面了，哦，那就不好了，哦，最重要是心了，啊，哈，哦。所以现在的华美衣服哦，这个要怎么解释？穿社交场合的衣服来教会大概不适合了，哦，比方说婚礼的宴会啦，那有的有的都穿的比较暴露啦，哦，是是，
三寸高跟鞋，
哦哈，
哦，穿个跳舞的衣服来，
不是，
跳舞的衫比赛，
还正常的衫，
对对对对。
不是，如果哈，这个所谓华美衣服，就是说借着衣服要炫耀自己，那就不好了，啊，如果代表我们对神的礼貌，这样是好了，但是有的衣服是要炫耀自己呀，啊，哦，是不是？要不同的形态，不同的那个什么样式，然后哦，很高贵的资料，这样要炫耀自己，这样就不好了，啊，好，哦，这个华美哈，所以每一个时代不太一样。那戴着金戒指哈，这个金戒，我想我们好多都有戴金戒的，我们在这里，那是不是都？我想哈，这个有时候一个很得体的装饰应该是好的了哈。上一次一个英国弟兄，我们一起去非洲啊，他本来这里戴一个大牌的金链呢，啊。那个英国了，他还没有出外前，那个传道跟他讲哦，你如果带这个去哦，你头会被砍掉，哦，因为非洲人看你金链这么大条，头砍掉，金链才拿得出来，哦，所以他去一下，他就把它拿下来，哦，就是不要过分就好了，哦，不要，哦，不是为着炫耀，一个装饰看起来很美，有美感，这样好了，哦，但不是为着炫耀，哦，我们有很多的金银，哦，啊，这个是最重要的，是我们的存心跟动机啊。所以你看出埃及记他们，啊，他们也有戴耳环啊，戴什么东西有没有？哦，是不是？哦，所以一个简单的、很得体的没有关系了，不要炫耀哦，不要过分，哦，这样就好了哦。那有那个耳环哦，很大，大到那个，哦，这个已经很特别的，或者耳环那个耳最快掉下来，太重哦，那个就不好了啊，哦。好。说戴金饰哈，穿华美衣服进会堂哈，那穿着脏的衣服进去，现在应该是 homeless 哈，好，那我们人的很重要的一个本性啊，就是会对啊一个比较华美的人啊比较尊敬啊，然后对比较啊脏的哈，穿得很简单，我们就比较看没有那么注重哦，这个主要是这样哈，好，那。那第五节哈，第五节也值得我们来想哈，神怎么看人？刚刚第一节到第四节是人在看人啊，那神怎么看人？这个最重要了。我亲爱的弟兄，请听：神岂不是拣选世上的贫穷人，叫他们在信上富足，并且承受他应许那些爱他之人的国吗？啊，结果神看人哦。他反而拣选世上的贫穷人，啊，这个贫穷哦，不是解释只有说没有钱，如果这样神也变成偏激了，他也没有按公义待人，哦，所以这个贫穷哦，最重要是指着心灵贫穷，哦，所以那个八福的第一福是什么？虚心哦，英文叫 poor 就是穷。心灵很贫穷，哦，这样的人有福了，哦，所以神拣选世上的贫穷人，哦，这个是主要是指的心灵贫穷。那下一个问题是， 那什么样的人会心灵贫穷？哦，什么样的人比较容易心灵贫穷？一般哦，一般呢，不是绝对的哦，一般是物质比较缺乏的人，比较容易心灵贫穷，就觉得自己很谦卑哦，来接受道理。那物质比较丰富的人，一般就比较不容易在心灵贫穷。那实际的例子呢？实际的例子就是说，你看现在基督教的发展哦，在美国跟欧洲差不多已经停顿了。这个主流教派啊，人数越来越少，只剩老人了。但是在开发中的国家，像巴西啦、中国大陆啦，基督教越来越兴盛。为什么？因为人的心灵如果生活比较简单哦，心灵上比较容易贫穷，这样来追求神啊。所以这个神拣选世上的贫穷人哦，不能只照字义讲说是金钱上贫穷，最重要是心灵上贫穷。但是哦，一般是物质上比较贫穷的人啊，心灵上比较容易贫穷，这样来追求神。所以我们在常常看哦，有时候这个从来教会慕道的，现在大部分都是中国大陆的慕道朋友，从台湾来的比较少，因为现在从台湾来的这些朋友现在头脑想的大概不是在想怎么拜神，因为生活都过得很好。那大陆虽然经济发达，但是大部分的人哦，有的到这边来读书啦，或者打工啦，还是很辛苦。这样的人哦，比较容易心灵贫穷，比较容易来教会慕道，所以神拣选世上贫穷人。好，所以神在看人，是看人的心的。那叫他们在信上富足，所以虽然心灵贫穷，但是信上富足。这个信上富足要怎么解释？信上富足哈，信上富足哈，我们等一下可以讨论的哈。那我想提三点哈，跟我们大家来思考一下哈。这个信上富足哈，第一个就是恩典上的富足，因为信耶稣，所以充满着神的恩典。所以那个马可有说啊，马可福音有没有？我们来看那个马可哈，十六章。马可十六章的十六节。信而受洗必然得救，不信必被定罪。十七节，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，就是奉我的名赶鬼说新方言。十八节，手拿蛇喝什么毒物也不受害，所爱病人，病人就好了。所以信的人有神迹奇事随着，那这一些神迹奇事就是神的恩典。所以这个信上富足就是有很多神的恩典。那在约翰福音里面也有说，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。那下面是什么？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，填空题的下面是什么？充充满满有恩典，有真理，哦，所以信耶稣哦，特别在我们教会很多体验了，好多人，每个人身上都有很多神恩典的见证，哦，所以我们在世为人哦，不是靠人的聪明，乃是靠神的恩典，哦，这个在哥林多后书保罗讲的哦，第一章，哦，那这是神的恩典，借着我们的信，对他的信靠，哦，来得。体验神的恩典，这是第一个信上富足。那第二个，这个信上富足就是指的在神性上富足。我们看那个彼得后书第一章，第四节，彼得后书第一章的第四节， 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，叫我们既脱离从世上情欲来的败坏，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。这个地方有一句话哦，得与神的性情有份哦。如果看英文哦 ，partaker 哦，就是说啊，要来领受神的性情。好，那我们人哈、哦，人的本性啊，带有情欲。那情欲到最后就是败坏，情欲也是罪的来源，所以人的本性本身呢、啊，就是含有罪性，啊，虽然人有良心呢、啊，啊，让我们知道什么是对，什么是错，但是人有情欲，所以也有罪性，啊，因此我们常常会感觉到，像保罗讲的哈、哦，我羡慕的善我行不出来，我不羡慕的恶我一直去做，哦，这个就是人的困难了、啊，那要怎么改变？我们改变就是要跟神的性情有份，被神的性情充满，哦，那这个就是信上富足啊。那被神的性情充满，我们人的个性会改变，哦，很暴躁会变得很温柔，哦，个性会改变，哦，那人的神性如果充满哦，哦，我们就会多结果子。人的生活会改变，个性会改变，所以这是信上富足一个可贵的地方。所以信耶稣的人哦，是会可以改变的，因为神性哦，借着圣灵，借着道理会充满我们，会改变我们。所以好多学生联会的神学训练班哦，这个学生参加完以后，父母都很感谢神，因为这小孩子真的有改变，那个就是在亲近神，神性充满。那只有这条路了，不然人不可能改变自己啊，是不是？哦，那信上富足第三点哈、哦，就是来世富足。我们看彼得后书同样第一章十一节，这样必叫你们丰丰富富，得以进入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度。哦，丰丰富富进天国，这个进天国就是离开世界。所以死哦，还可能变成很丰富，哦，这个就从信心来的，信仰来的，啊、哦，义人要发光像太阳，哦，那哥林多前书四五章哦，多做圣功，啊、哦，你做工的果效啊、哦、不会消失，啊、哦，那个都是信上的富足，啊、哦，所以哈、哦，我们回到那个雅各书第二章哈、哦，这个人在物质上的贫乏啊、哦，如果它能够造成心灵上的空，虚心，他就可以因为信耶稣变成很富足，啊，恩典很富足，神性上很丰富，来世很富足，因为神爱他，哦，所以为什么我们不能够凭着外貌待人？因为在神看起来哦，只要一个人哦有虚心。神都爱他，神都会赐给他富足，好，好，那我回来看第二章哈，雅各书第二章，十三节，那不怜悯人也要受无怜悯的审判，怜悯原则向审判夸胜，啊，这句话也很有意思啊，值得我们来思考。所以对人哦，我们有两个态度了哦，我们要怜悯罪人呢、啊，但是我们不应该跟罪妥协、啊、哦，所以这个人犯罪，他的罪我们不能接受，但是这一个人本身哦，我们要怜悯他，哦，所以主耶稣啊是怜悯罪人，但是主耶稣他本身不犯罪。所以怜悯向审判夸胜，好，因为十三节不怜悯的人也要受无怜悯的审判，啊，因为圣经里面讲这个罪哈，罪就是债，啊，如果我们犯罪，我们就欠神的债，啊，那如果我们没有怜悯别人， 那将来神也不怜悯我们，也要跟我们算账啊。所以哦，虽然啊，有人啊在律法上跌倒哦，但是我们对这样的人还是要存怜悯的心呢，把他带领回来，让他归回神，使他的罪能够悔改啊，能够真的来得到神的恩典啊啊。所以这个第九节到十三节是前面一段的结论啊，就是说如果人用偏心待人，恶意断定人，在第四节，那神也要用公义来审判他。但是如果对一些比较卑微的人，我们用爱心来对待他，怜悯他，那神也要用怜悯来对待我们。这主要是讲这一段。所以这一段是代表我们生活的一个很重要的信仰的原则，在教会里面能够接纳众人。好，那我们现在休息15分钟啊，那我们再回来再来讨论。要唱一首诗吧，有没有班歌96首？是不是？我们先休息一下哈，以默祷。阿门。我们这个时钟11:15啊，11:15回来。